业委员会的委员。那下面呢，我就开始我今天的正道。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呢，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神呢，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我在尘土当中高举，让我今天能够站到这里来分享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就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来使用我，就让我真的是在我的里面毫无拦阻的能够把你自己的信息能够释放出来。主啊，也愿你自己在教会里当中能够得到荣耀，也愿神你今天就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慕道友朋友心中，真的是能够让他们看到神你自己的荣耀，也愿神你自己的荣耀今天就充满在教会当中，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愿神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因为我们在这个讲道训练班里面，主要是以以弗所书为基础，然后来进行培训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弗所书3:14-21。那首先我先请大家和我一起同声诵读以弗所书的3:14-21，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像是今天的讲道大纲呢，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以弗所书的3:14-15，神在教会中的地位。第二部分是16-19，神在教会中的作为。最后是20-21，对神的颂赞。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以弗所书的背景。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的一封监狱书信。这封书信呢，它主要是强调的是教会，它可以说是有关教会的一个最高指示。很多的神学家和对这个以弗所书有很高的一个研究的人，都会把以弗所书作为保罗的一个书信的一个桂冠。可以说这以弗所书是在保罗书信当中是很重要的一封。以弗所书呢，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前1-3，它主要是讲的是教会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地位，以及神如何借着教会来实现他的恩典。第二部分就是后半部分的4-6，它主要是讲的是基督徒如何靠着主来在实际当中、实际生活当中来把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应用出来。在第一部分里边，有两个祷告，这也是被大家评为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的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1:15-23的一个祷告，叫做启示的祷告。因为在以弗所书里边第1，保罗祷告的时候就说求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让他们真知道神，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知道神的大能。所以这个是一个启示的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然后第二个祷告呢，就是在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就是3:14-21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又可以叫做一个惯能的祷告。 什么叫惯能的祷告呢？就是求神将他自己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他自己的荣耀来，活出他的大能来。大家想不想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地上在世的时候能够活出神的荣耀，能够活出神的能力来呢？那么下面呢，我就来逐一的来和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的3:14-15，神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以弗所书3: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个因此是接着上面的1:2以及3:1-13，然后就带出了这样的一个保罗的祷告。然后在这里的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屈膝，第二个是父。这个屈膝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要应该存的一个态度，就是来到父的面前要谦卑，要敬畏神。因为以前在犹太人当中，祷告一般都是站立，只有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或者是极其谦卑、极其敬畏的时候，他们才是跪下来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来到父的面前的一个态度，就是谦卑敬畏。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是站立的，但是呢，我们的心里对着父的这个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在心里边的一个屈膝，来到父的面前是敬畏。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祷告的内对象，我们是向着谁在祷告？我们是对空气在祷告，还是对着人在祷告，还是对着我们自己在祷告？我们要祷告的对象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正如以弗所书4:6所说，我们只有一位神，他是众人的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天上地下各家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有一位父，那就是我们的神。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都是来自于这一位父，我们在天上的神。然后第15的时候就可以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来到父的面前来屈膝，为什么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他，那就是因为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然后来解释一下这个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提摩太前书里边提到了，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以前的犹太人的教会还是外邦人的教会，地上的所有的教会都是从神得名的，我们都是属他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这在世上的这所有的教会都同有一个主，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都是他的身体。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两处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的1:22-23，我们先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1:22-23，请大家同声来读，请。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哥罗西书1:18，请。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在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不但是我们的父，他也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我们就要知道，教会里的一切的事情，那都应该是以主耶稣基督为元首，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我在这里有一个见证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教会，在人数涨到60多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个时候，大概主要同工有6-7，然后其中有4-5的，他们和另外的2位，他们的牧会的一个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这4-5弟兄和另外2位弟兄，因为没有办法一起同工，所以就走到了要这个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呢，这4-5同工呢，他们在他们家有一个小组，大概有40多人。然后另外的这2个同工呢，有一个小组是20多人。 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是和那四五位弟兄是走得比较近的，我们会经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然后在这个之前呢，两边都来邀请海华和我，去和他们一起同工，加入到他们那边。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如果要是你们的话，你们在这个时候，你们会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你们是根据什么来做选择？是看哪里人多吗？是看哪里和我们关系好吗？是看哪里势力强吗？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神的地位在哪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和海华一起祷告。祷告之后，神给我们的感动是让我们去加入到人少的那一边，只有20多人的那一边。我就想，真的是，这也是神的一个带领，因为在这之后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20多人就增长到了200多人。这然后再看另一边，那四五个弟兄他们带领的这40-50人，这40多人，因为他们内部又出现了一个意见上的一个不统一，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停止聚会了。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我只能说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选择对了。但是我又想问大家一句，难道神不爱那40多个人吗？难道神在他们身上没有主权吗？神当然是有了，因为神说了，在约翰福音6:37，主耶稣基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就是这样的奇妙，神借着我们的2次的福音布道会，一个大型的福音布道会，那40多人又回到了我们当中。这就是神，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我们只是他的身体。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能做什么，只有神他自己，他才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且神他看的也不是人数，他也不是看的我们个人的能力，他看的是我们的心，看着我们真的是不是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在教会里面凡事都能够让他居首位，而且我们真的是不是连于了这元首基督。神看的是这个。然后在第二部分，在第16-19的时候，就已经从神的地位转入到了神的作为。保罗他就借着这样的3个祷告，就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教会当中的作为。他的第一个祷告是让我们的心理刚强，在主的爱中有根有基。第二个祷告是让我们能够有领悟能力和知道基督的爱。第三个是使信徒能够被充满，能够达到神的丰盛丰满。我们下面就来借着保罗的这3个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神是如何在教会当中来兴起他自己的作为的。第一个祷告，以弗所书3:16，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17，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这里我标红色的这2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2个平行句，也就是保罗他祷告的这个内容也是一个结果，他希望神成就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有根有基。这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直译就是里面的人要刚强。我们知道我们站在这儿，我们有一个外边的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还有一个里面的人是向着主的一个。每天我们活着并不是要靠着我们外边的人才能够刚强，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刚强是无法站立得住的，只有靠着主的里面的这个真里面的人真正的刚强起来，那才是真的刚强。然后再看一下爱心有根有基，旨意就是要在主的爱里生根建造，这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长进，要不断的长大。这一段经文呢，它并不是写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它是主要是求的是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在求的。 这段经文，保罗他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借着圣灵的力量，还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的内住，让我们里面的人真的刚强起来，真的是能够让主来治理我们的心。因为在十七节里边，他还有一句是住在你们心里，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主他没有说别的地方，他说的是心里。为什么说的是心？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的保守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才能够得到保守，才能够真的是让主来治理。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还有另一处经文也说，我们心里头可能我们都会人心多有计谋，但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主如果他要保守掌管了我们的心，来管理我们的心之后，我们的全人才真的是能够被主能够来管理来使用，我们里面的人才真的能够刚强。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保罗为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的里面的人真的是对着主而活的那个人能够刚强，而且能够让我们在主的爱里头能够长大。生根建造的意思也是就是让我们能够长大。那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就可以能够长大吗？靠着我们自己就能够刚强吗？这里头有三个条件，其实也就是一个条件，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是要按照神他自己丰盛的荣耀，在这个原文里头是说的是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就是他自己是那么的丰富丰盛丰满的一个神，所以他按照他自己，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愿意让我们来和他一起来分享他的荣耀，所以按照他自己丰盛的荣耀。还有一个就是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还有一个就是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内住，他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自己能够知道，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才能够让我们在主里边能够长进。然后下面我想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比较抽象，比较困难，比较难理解。那我想这个彼得的例子就是最贴切的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彼得他是主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他当时主耶稣基督呼召他之后，他就放下一切跟随主。然后彼得他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门徒，他在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问大家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他第一个他就跳出来，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表扬他，就说这绝对不是肉身的人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再看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基督摩西和以利亚，然后他就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搭三座棚子吧。然后结果呢，一下到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预言，就跟他说，跟门徒们说，说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结果这个彼得就说，主啊，不可。然后耶稣基督就斥责他，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然后我们再看后来的时候，直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然后这个主他就预言，他说他还是预言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然后而且还说了，说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这个时候彼得然后他又说话了，他又说，他说啊，就是让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然后这时候主就告诉他说，在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结果他怎么说？他发咒起誓，他就说，他说，主啊，就算我和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结果怎么样？结果真的是鸡叫以前彼得就三次不认主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跟随他三年半了，他很多的主的这些道理他都明白了，但是他凭着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刚强，他还是这样在鸡叫以前他会三次不认主。但是主没有丢弃他，主是亲自的到加利利的海边把他找到。当时的时候他和其他的门徒在海里打鱼，打了一晚上也没有打上来， 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下网去打鱼，结果一下子打上来了好多的鱼。然后而且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这样的来带领他，还问了他三次，来问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的来问他说你爱我吗？最后然后主就把他自己的羊群交给彼得，说你来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主，他并不是彼得他自己能够刚强，是主来找到了他。然后主又吩咐他说让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让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彼得也真的是就在五旬节以后，在圣灵降临之后，他就得到了能力，他可以刚强壮胆，大大的刚强壮胆，来放胆讲论神的道，在一时就有3000人受洗，后来又有5000人受洗。而且他不但是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也可以行神迹。在圣殿门口有一个瘸腿的，那个瘸腿的素常他都在那儿乞讨，然后彼得和约翰走到那儿的时候看到他，他就跟那个瘸腿的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耶稣基督，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结果那个瘸腿的就起来行走，这就是彼得。然后结果彼得因为他讲道，因为他行神迹，就被公会的人给抓起来。然后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大祭司们还有文士撒都该人就让他不要再奉耶稣基督的名再讲道了。结果他说什么？他说顺从人不顺从神，这样合理不合理？这就是彼得。而且直到后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主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他他将来会怎么死，已经预言他怎么死了，但是他并没有害怕，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做这样的刚强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内住在他的心里，他就没有再害怕。他甚至知道他将会怎么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再惧怕。直到后来的时候，最后他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在那个时候他也依然的就这样的来放胆来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自己刚强，而是神他让我们刚强。而且彼得他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并不是说彼得他是一个主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我们是就没有办法来做到，因为他是和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神他怎么样的来带领彼得，他也在今天在这个世代在我们的教会也会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一样的刚强，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生根长进。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保罗的祈求，就是第18到19节的前半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白和知道它的两个结果和内容，想要明白和知道的都是主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以前就是很没有仔细去思考过什么是长阔高深的爱，但是通过这次的准备，我也发现这个长阔高深实际上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含义，表达了长就是永远到永远，主爱我们直到永远，因为神他自己永不改变，神的爱也永不改变，他从创世之初就拣选我们，他就这样的一直在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阔就是遍及普世的所有的人，而且对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来说，也是他管理我们的生活的大事小事，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需要他都看顾。高就是高级诸天，是主带领着我们，让我们能过一个超越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深就是他不但他拣选罪人，因为主他说了，他说他来他不是招义人，他是乃是来招罪人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原来在不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得罪了他，他都是这样的来爱我们，把我们来召回来。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深处，我们心思意念当中的最深处，主他都来掌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动词，明白和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明白就是心领神会。这个心领神会是要在前一个的基础之上，就是第一个祈求的基础之上。只有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了，只有我们在主的里面长大了，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能够心领神会神的这个爱，长阔高深的爱。因为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也不会知道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三个祷告呢，它是一个像一个梯子一样，像一个阶梯。只有前一个我们有了，我们才能够有第二个，然后第二个有了才能有第三个。就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前面的这个里面的人真正的刚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心领神会神的事情，也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然后第二个就是知道，这个知道呢是一个要从经验而来的一个知道。因为知道的后面是说他的爱超过人的测度，那超过人的测度还怎么样呢能够知道呢？那就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只有我们经历到了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这是一个从经验，从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知道要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的话，必须要和众圣徒一同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是一个纵向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如果单只有和神的关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什么是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只有横向的和弟兄姊妹和其他的人的这个关系也都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起能够来明白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然后第三个祈求就是以第一和第二个为基础的，那就是当我们真的是里面的人也刚强了，当我们知道了主耶稣基督的爱，并且经历了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在这里边的充满，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就是要被充满。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在做的，而且充满的目标是要达到神的一切的丰满。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完全的，他的充满我们并不是说要给我们地上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什么样的好处，而是要让我们像他一样的完全，要让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这是他所要的一个充满。然后基于这第二点和第三点，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和让他所充满的充满我们这两点，我来做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只有和众圣徒一同，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能够明白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来美国之前，我们不知道，这边也没有什么认识人，但是当时的时候就联系了一个教会，教会就来接待我们。当时我们只在另一个州的时候，只在地上睡了两天，然后就有弟兄就给我们拉来了一大车的家具，解决了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刚到这儿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甚至到了这儿的时候，我们一天地上都没有睡，然后刚到这儿就已经UNC 团契就接待我们。而且当时的时候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天是一个周六，朱大哥在周二的时候刚做完手术，结果他周六的时候就和崇康姐就去看我们，就去带我们去吃饭，请我们吃饭。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虽然来这儿时间不长，也就才一年多一点，但是弟兄姊妹就在生活当中一直就这样的来照顾我们，补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需。然后大家也知道海华弟兄在去年的时候读华神，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开始上课，然后我们家的当时的这个经济上可能也有一些困难。在八月到十二月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周的生活费是20块钱。然后但是神他很奇妙，他就借着爱心的弟兄姊妹来给我们奉献，来补足了我们的不足。我记得八月份的时候丽丽姐给到了我们第一张这个爱心奉献的支票，当时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特别感动，回去就在地上祷告来感谢神， 也感谢弟兄姊妹。然后如果要是我要是说到这里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就觉得这也好像没有什么，但是神真的是不误事的神，就是他每次的时候这个奉献的支票他不会早一天也不会晚一天到，他就是在我们最最最最需要的那一天到。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不是刚才说丽丽姐八月份的时候第一周给了我们这个奉献的这个支票，然后第二周我坐在教会里，我就在想，我说这周还会不会有支票呢？然后当时神的一句话就引导我，神说因为现在有人比你们更需要，所以当时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这个里面的贪心真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的时候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很敬虔，也很爱心，很有爱心，但是当事情临到的时候，自己的里面的这些己就会出来。然后当时我就祷告，我就认罪祷告。但是这句话也同时给了我一个安慰，因为神他说因为现在有人比你们更需要，那我就知道神他不但是看顾我们的神，他也是看顾其他人的需要的神。当别人在最需要的时候，神他看顾他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也照样来看顾我们。所以我当时的时候，一个是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第二个就是我就知道我要信靠他，因为他已经给了我这样的应许，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就知道神会来供应，而且神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信实，在每次最需要的时候神都这样的来供应。这只能是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长阔高深的爱，但是什么是他超过我们测度的爱呢？我还可以继续用这个来给大家举例子。到十月份的时候，因为每次神学院呢他扣学费的时候，他都是要就是上完课他才扣钱。然后呢我们家有两个账户，一个是我们的生活费的账户，一个是海华弟兄的神学生专用款。然后在每次每个月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是我先会把那个生活费留下，然后其他的就都存到他的神学生专用款里面去。结果在十月份的时候，没想到神学院的老师他扣钱的时候他把十月份的也给扣了。结果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神学生专用款的那个账户里没有那么多的钱，然后就被银行扣了25块钱。然后我们就赶快把生活的这个钱补到这里边来，因为怕他那个神学院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扣钱吗？不然的话又会被银行又要扣钱了。结果我们当时的时候忘了，因为海华弟兄十月份的时候他买了一本书，就是沈保罗的这个释经讲道，35块钱。结果呢没几天书店又来扣这个书钱了，当时我们那个账户的钱不够35块，结果又被罚了35块钱。然后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神做的，因为神他是丰富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神，他既然他来拣选了我们，他不应该是这样的来对待我们的。我们知道因为这一定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然后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呐，你是丰富的神，你也是愿意供应我们的神，你也是信实的神。那今天我们遭遇这样的事，就求你向我们显明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然后神就给了我一句话，他说读神学也是侍奉啊。当时我就知道，大家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是我的心的问题。因为我刚才已经描述了，每次的时候我是要先留下我的生活费，然后才去放到了其他的钱，才放到神学生的这个钱里边去。但是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他不是99%的一个侍奉，他要的是100%。然后在那之后我就知道了，这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我自己在掌管我自己的生活，对吧？因为我没有完全的信靠神。如果我要完全的信靠神，信靠他的供应的话，我不应该是这样的来做，我应该是把那钱都放在神学生专用款的神学的这个钱补足了之后，我再来想我的生活的这个，因为我知道生活会供应，神他会供应。然后在那之后，我就真的是每次的时候，我就会把海华的这个学费的这些钱都先 给他补足了。然后但是神他就真的是他的爱就超过我们的测度，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家的收入可能也没有怎么样的增加，但是我们再也没有缺乏过，而且不但不缺乏，而且还比以前还有大大的改善。所以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的神。而且借着这样的事情，他也让我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希伯来书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为我知道神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在凡事上他都要来这样的来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让他所充满的充满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达到神的这样的一个丰盛丰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神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的神让我们凡事顺利就是他爱我们我们遇到了困难就是神的爱离开了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因为只有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对了，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对了，向着神活着的这个人对了，那神的祝福就必定会临到，这就是让我看到的。然后就是第三个，那就是对神的颂赞，在第20和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想到这里，这个实际上就是保罗他已经基本上快要结束他的祷告，在这个20和21节，这也是这一段祷告14到21节的这样的一个总结，而且他也是在1到3章的一个总结，他也是论及了神的旨意和救赎计划的一个高峰。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他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来实现他自己的计划，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教会是为神的荣耀而设立的。那在这里可能大家还是会觉得那我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神的地位呢，让他凡事居首位呢，让他在教会当中居首位呢，我怎么样的能够让他来带领着我，让我里面的人刚强，让我能够心领神会他的爱，能够每天都经历他的爱并且能够让他带领着我达到他让我达到的那种完全的程度呢？大家可以看神他自己，他说我能，他说我能成就，他说我能成就你们所求的，我能成就你们所想的，我能成就你们所求所想的，我能成就你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并不是一件两件，而是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他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不但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他还是充足的来成就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他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神。我们真的是，我就给大家一个大家可能愿意用挑战这个词，那我也来用吧，那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们真的是保罗的一句话，在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可不可以敢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来交差？而且我更愿意让大家来一起来说这句话，那就是21节，请大家同声来说，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好，谢谢梅双姊妹啊，今天我也感到很荣幸。